大众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咒。嘎嘚嘎嘚，帕拉嘎嘚，帕拉森嘎嘚，波迪斯瓦哈。请放掌。
各位同学，不管是在教室里或者远端的同学呢，祝大家平安快乐。
老师平安快乐。
我们今天上课的这个主题，请慧莲菩萨来宣读一下。
智论108课程第307集，日期2024年7月26日，课程主题：一切法空与无证三昧四之六。
各位同学，大家好。
老师好。
我们刚刚经历的这几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个很大的台风，这个台风叫名字叫什么？会？凯旋的凯，
对，
然后
白米的米，
白米的米哈。那这个台风呢，那个在台湾的东部，就南澳这个地方呢登陆，而且是在半夜登陆。那登陆之前呢，还退一下，再进一下，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对我们台湾地区来讲，这是几年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别的台风。那这个台风呢，在台湾有一个俗话讲，叫做西北台，就是台风最后它在登陆之后呢，那么它要出海之前呢，它还会用一种西北风的这个方式呢，所以因此台湾呢遇到了几年来非常少见的，就是在中南部呢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风灾跟这个水灾。那包括佛光山呢都也发生了很大的一种那个淹水的这个状况，在佛陀纪念馆发生很大的这个淹水，所以这是几年来很少见的哈。那么这也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无常迅速，无常迅速。好，所以我想我们经历了这个台风之后呢，我们要更大的提高警觉。在这个无常这个迅速这个当中啊，我们如何能够及时的提升我们的道念，以及我们与道相应的这样一个境界呢，来继续用功。那么今天的上课主题，我想请慧莲菩萨再念一次，带大家一起念。
今天上课主题，大家一起：一切法空与无证三昧。
无证，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念无证，有理由吗？慧莲，我说我们应该念无证，为什么你要把它特别念无证？
好，我改了，因为我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念无证。
那个，因为这无证三昧是我学习佛法以来呢，特别特别喜欢，也特别特别相应的一个很重要的表达。什么叫无生三昧？就是说我在修学这个佛法的过程里面，我跟这个无生的这个法门，无生三昧这个法呢，有特别的相应，所以我们要强调 无争三昧，无争三昧。那这呢，第一个三昧就是禅修，就是我们的心呢安住在那个三昧的这个法的当中，而且这个法呢就是没有对争的，没有对立的，没有任何的这个纠葛的。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习佛法了特别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呢，我们大前提是要学习一切法空，可是在一切法空学里面，我们要把一切法空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境界最后要回归到无争三昧上面来。那么这是我们今天主题，这个主题的重要的这个含义。那我想那个慧玲可以来带大家念一下吗？
好。心，一切法空与无争三昧，这是一切法空的第八个相关论题，智论卷三十一述此云。
你带大家一起念。
好，大家一起。复次，有人求诸法相，着一法，若有若无，若常若无常，以着法故，智法生爱，他法生慧。
这两句话请大家跟着再念，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我们在学习佛法里面，我们对这个法呢产生了什么爱憎，就是高兴不高兴，这是我们学习佛法最大的一个障碍之一。所以请你带大家念一下。
以着，大家一起，以着法故，智法生爱，他法生慧，而起恶业，为世人故说诸法空，诸法空则无有法，所以者何？说可爱法，能生结识，能生结识则是无明因缘，若生无明，云何事实，是为法空。
那么这一段论文的一个主要要表达是，我们不要对法产生爱跟憎，爱就特别的贪爱，特别觉得哎，我好喜欢哦。那么憎呢，就是我产生一种怨恨，我产生一种排斥，我产生一种对抗。那么现在这一段论文的意思，就是在《大智论》第三十一卷，特别强调，我们对一切的法不应该有所爱，有所憎。不应该有喜欢或者是对抗，这个都是不必要的。好，那我想请慧玲把底下这段话再带大家念一下，浓述意味。
浓述意味，有的人很容易执着法相，诸如常、无常、有、无等等，从执着中引发了观念的对争，也因此而导致了各种冲突。
我想大前提是我们学习佛法是要破除一切心里面的对立，心里的挣扎，心理上的一个对抗。可是你现在学习佛法以后，反而你爱的爱憎的心呢，比平常不学佛的人更强，那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是我们要去反省的。请往下。
就如二十世纪的今天，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的分隔，又何尝不是由于观念的对争而使然？
那么我写这个论文的时候是在二十世纪，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二十一世纪了，已经到了一个新的一个跨年代的一个时候了。可是问题是这个世界已经跨了年代了，可是我们心里面的对争，心里面的对立呢，有没有跨过去呢？还没有，这是我们要特别警惕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是整个世界呢，在这个自由世界还有共产世界这样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对立，而这个对立现在到底存在不存在？我想请问七位师兄，你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在这两个意识形态的对抗吗？
是的。
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那么因为这意识形态这个对抗了，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法的一个真实的味道，真实的法味。那这是我们要去警惕。 一个世纪过去了，可是我们的心没有从那个对抗中跳脱出来。特别是我讲这两天很感谢那个陈老师啊，他在家里电视里面呢，那么录下了在电视机上面录下一部很重要的电影，就是《奥本海默》。这两天我们有个印度的朋友呢，说要去那个希罗西玛，就是那个希罗西玛中文怎么讲？希罗西玛，日本的希罗西玛。希罗西玛就是那个在二战结束以前，那个日本，就是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那个地方，广，哎，希罗西玛是广岛吗？
广岛，广岛，
广岛嘛哈。所以我这两天还有一个印度朋友说要去那个希罗西玛，我说你要去希罗西玛，请你要先看一部电影，叫做《奥本海默》。那刚好陈老师这两天把这部电影录下来哈，我才有机会。本来我们那个好朋友，这个台北艺术大学的那个钟老师啊，这个电影一上映，他就跑到戏院去看了。
原子
弹之父。嗯，那这部影片是二十世纪里面呢争议性特别大的一部电影。为什么？因为一个德国人啊、哦，那么他呢发明了这个所谓的原子弹。那人类的历史呢，到了二十世纪呢，最大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了。那原子弹是用铀的这个原料呢，然后呢把它造成一种毁灭的这个武器。那么这两天我们知道美国正在进行一种那个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这个一个选举。我觉得呢这个选举当中、哦、最令人震惊的是一句话，就是所谓的川普，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哦、因为他有争议性。那川普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们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我们现在面对战争是什么？是我们要跟核子战争的对抗。那这是一个大的问题啊。那么这样的对抗，可以说战争不发生就算了，战争一旦发生马上就卷入核子。而你要对抗什么？我们看那个希罗西玛，为什么这个电影呢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我也希望所有同学有机会一定要去看这个片子。就是因为核子弹发明以后啊，你看那日本人哈、哦，在那个核子战里面，就是广岛的这个核子弹战争里面，多少人整个身体被那个铀的这个核，所谓那个叫什么铀的核，那个分裂叫什么，叫做连锁反应，人都整个身体都被烧掉了。然后这个已经不是传统战争，说好像用子弹发出去，然后有人中了枪了，中了子弹然后就死掉，它不是这样。那个核子弹是让你整个身体毁掉，而且产生各种各种的病变。那包括说是那个对不起，今天那个空调有点凉哈。那个最可怕的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当初跟陈老师，我们去为了拜访一行禅师啊。那么一行禅师在回到越南之前呢、啊，发了讯息给我说，如果你这一次不到越南来看我，我以后就不会再跟你见面。我觉得太严重，所以呢，当天一早啊，在台北呢，本来去郭建馆那边运动啊，马上就买了机票，赶到机场，然后就飞到越南，然后当天跟一行禅师见面。所以留下一张非常非常珍贵照片，就是那一次陈老师跟一行禅师一个对话。我不晓得诸位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好，我们在这样上 YouTube 的时候再把这张照片 po 给大家看。陈老师啊，当时在越南的这个那个地方叫什么西贡嘛，在西贡的时候跟师父见面，而且师父说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哦、来上一堂课，就是说 大年初一呢，请你抽签，所以就抽了一支签，然后陈老师代表大家去请教一个问题，说师父，您什么时候可以到台湾？然后一行禅师就云翘了这部电影里面，这部戏剧里面，抽了一个签子嘛，说天上的云呐、啊，还有乌云，所以看不到月亮。原来是什么？我们请一行禅师到台湾，就当时因缘还没有成熟，这个签子就告诉你，一行禅师到台湾的机缘还要等三年。我是太厉害了，这个金银翘钻的这个签啊，陈老师这么一问，答案后来果然一行禅师三年之后才实现了他到台湾的这个心愿啊、哦。所以、这个、
不是三年，是八年，那是抽签是2005年，师父来第二次是2011，
有这么久啊？
是的。
哇，这个签太厉害，
那个时候我还有两条辫子呢。
好，那么我们上 YouTube 时候会把这个片子播上去，请大家看一看。好，所以《希罗西玛》的这《广岛》这一部电影呢、啊，我认为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在一个新的时代，我们人类要面对的是那种核子的战争，而且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现在核子弹的存量超过2000个。那更不要说俄国这边哈，俄国那个核子弹的存量还更大，量还要更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那么我想请慧云继续来念一下。
多少人命，多少财产，多少家庭的自由幸福，就在这种观念的对争中被牺牲掉了。
请注意啊、哦，这已经不是战争的问题，这是从观念的对立开始，然后发展成为一种核子战争。那核子战争就会造成了这个世界性的一个灾难。那日本的广岛的这个核子弹，两颗原子弹，造成了无法弥补的这个灾难。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读到这个课文的时候，大家特别警惕的，哦。所以这个无争三昧怎么样超越这个观念的对立，然后观念的这个对立而引起的这个战争，我们大家要非常非常的警惕才可以。好，先往下。
龙树强调说，唯有空意能化解观念的对争。
这句话请大家跟我们慧能菩萨念一下，
大家一起。龙树强调说，唯有空意能化解观念的对争。
我们要警惕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到底是在这种观念的对争上面，是因为学习空意，我们的对立的那个心更强，或者说我们学习了空意后，我们真的是可以化解观念的对争？如果说我们现在学习空意，我们观念的对立、观念的对争我们化解不了，那我们学空意是干什么？我们只是增强对立吗？我们只是增强对争吗？我们只是讲核子战争的危机吗？美国的核子弹努力的去要去减少，到现在还有2000多颗的原子弹，每一颗核子弹的这个爆发都可以给世界带来莫大的这个灾难，这是我们要非常警惕的。好，请往下。
一切法空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化解观念的对争。化解观念的对争，《般若经》中称之为无争处，亦称之为无争三昧。
大家跟我念一下，无争三昧。
无争三昧。
所以我们今天上这堂课哈，是对这个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我特别感谢陈老师哈，他竟然知道我对这个电影的题目很有兴趣，他特别把它录影下来，连夜花3个小时把这个电影看完。那这个电影呢，给我们最大的警惕是什么？奥本海默是发明原子弹的人，但是他后来终其一生啊， 他内心最大的痛苦你知道吗？是他为什么要发明这么可怕的武器？对，他那种罪恶感，那种内疚，一辈子解决不了。所以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更多的警惕。我们那个印度那个朋友那个希罗希托先生呢、啊，我说如果你要去广岛，你要不要只是去旅游，你一定好好把这个电影先看过一遍，然后内心里面有一个新的一种关照，对这个法，对这个世界的纷争呢，有一种新的理解。好，好，请往下。
无真处是从义理上着眼，无真三昧是从禅修上着眼，二者不异。
把这两个名词哈，我想给做一个重新做个定义。无真处是从义理上来说的，无真三昧是三昧就是境界嘛，修行的一种禅修的境界，所以无真三昧是从禅修上着眼的。二者不异，我认为这两个名相，无真处跟无真三昧是没有差别的啊。好，请往下。
智论卷一是无真处云，复次有二种说法，一者真处，二者不真处。
你可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吗？
一者真处，二者不真处。
我要请他解释嘛？你对这两句话、这两个名相有理解吗？
嗯、要生就是无真，就是等于无真义那个部分嘛？无真处，应该是说真处的部分，是因为我们如果对法有执着的话，那就会造成彼此对法的执着，就会刚刚说的智就会起爱嘛，那他的他法就会认为嗔，所以他会就会有这样不同的对立的观念，这个就是会有这样的真处。
好，请往下念。
问曰：佛大慈悲心，但因说无真法，何以说真法？
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学习佛法，我们要学无真法啊，怎么会佛法也会提到那个有真有对立的这个法呢？请往下。
答曰：
请大家一起念。
大家一起。答曰：无真法皆是无相，常即灭不可说，今说布施等即无常苦空等诸法，皆为即灭无细论故。立根者知佛意，不起真；顿根者不知佛意，取向着心起真，故名真。
这个是关键。立根的人知道，学习佛法的目的是要成就这个无真法。可是呢，根基不够的话，你听的法越多，内心的对立、内心的冲突、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对抗，就会越多矛盾。好，好，继续。
此般若波罗蜜，大家一起。此般若波罗蜜，诸法毕竟空故，无真处。若毕竟空可得可真者，不明毕竟空。毕竟空有无二事皆灭故，是故般若波罗蜜名无真处。
所以我们在学般若法门，就是要学无真处、无真法，没有对抗、没有矛盾、没有对立的法。请往下。
佛陀的开示本来皆归于无真处，如布施、无常、苦空、无我等，都是因病与药，只要药到病除，何真之有？
那个，我觉得有一个字，可能你在发音的时候注意一下。
因病，
对，是因病与药，不是因病与药。
好，
因病是什么？就是我看你是什么病啊，那我就给什么药，要拿对治的药，而不是拿不相干的药。请往下。
何真之有？但因顿根，顿根者不知佛意，起向着心起真，因此而有争论。
重点是这句话，取向着心，你取这个向，然后心里面起了执着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争议了。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抗，所有的矛盾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刚刚再说一次哈，我希望大家有机会要抽空去看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其实看起来很痛苦的，尤其是到最后你看到那个奥本海默，他是一个科学家，然后他发明了，发现了之后，原来核子弹是可以这样被透过连锁反应，然后可以不断的分裂而造成那么大的灾难。你知道那个希罗西马那个广岛那个爆炸之后，我看过很多纪录片哦，真的是人都被毁了，身心整个身体都被毁了，然后陷入了矛盾之中。你活着很痛苦，你活着化解不了这个苦，你的人对人类何等的灾难了、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哦，我们面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威胁，而且对野心家来讲的话，他就唯恐这个灾难不扩大，唯恐这个灾难呢不延续，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好，请往下。
就业报相续而言，杂阿含第一空，第一空经说，有业报而无作者，一本了了。
什么叫一本了了？
一本了了就是第讲的就是第一空的了。
第一空经这个表达是很清楚，一本了就这意思本来就很清楚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请往下。
而部派佛教中一切有部学者，今部譬喻派学者，正量派学者，有我论者，却有种种的异说与争论。
佛法所有说的一切法本来都是要化解我们心里面的矛盾，要超越一切的对立，可是你学的这个法学的越多，你涉及到那些部派这个论述越多，然后那个矛盾越多，对立越多，没完没了了。那所有这一些矛盾一旦牵扯到一个战争的武器，我们刚刚讲广岛的那个爆炸何等恐怖啊。所以我很多年我就写过一篇论文，我后面再跟大家说，我说我们现代的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每天睡觉，其实我们的枕头就是核子弹头，因为核子弹一爆炸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幸免了，没人可以变成局外人了。所以你看广岛那个战争，那日本人有没有警惕呢？我们很难解释。你想想看，广岛为什么最后要丢那两个炸弹，就是因为日本不肯投降啊。日本在东南亚在世界各地引起的战争，跟墨索里尼他们在世界各地引发的这个战争啊，对立啊，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美国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觉得如果不丢下这个核子弹，这个战争不会结束，那就不晓得延续多少年了。我看过一部电影是讲那个有部电影，以前在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我就看过这个电影，叫做桂河大桥。我想可能有同学都看过这个电影。我去过桂河这个地方，在泰国，在森林里面，就什么为了消灭这个对手，然后发动这么大的这个战争。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论文，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警惕，特别是如果有机会去广岛，不要只是好像去观光啊，去看热闹啊，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人类今天面临战争，核子战争， 什么叫核自然？我们通常把核自然叫毁灭性的战争。这个战争一旦爆发，这个核自然一旦爆发，它是毁灭性的。所以你看在日本人在广岛死掉多少人啊？但是问题是，发动这种战争的日本人，他们有没有警惕呢？这是我们要去观察的，尤其是对日本朋友来讲。好，所以那个请慧琳菩萨继续带大家念一下。在般若经中，
在般若经中无争一词，
大家一起念，
大家一起。在般若经中无争一词，常与三昧连用，此中甚有意味。这说明了所谓无争，不是观念上的和稀泥，而它是与三昧的空境相应的。
这一点最重要。我们先讲无争，为什么马上现在讲无争三昧？因为它跟空的修持，跟空的一种自我的一种提升要相应。如果不相应，那你就白讲了。好，请往下。
不过在我们强调以一切法空来停止一切对争的时候，空空的精神更加不可或忘。智论卷二十云，
注意哦，我这部论文是以大智度论第三十一卷做核心的，但是我必须要把整部大智度论把它贯通起来，所以这里面到了大智度论二十卷，你们可以听一下这段话很重要。那慧琳请带大家念一下。
大家一起问曰：众生空，法不空，是可信；法自相空，是不可信。何以故？若法自相空，则无生无灭；无生无灭故，则无罪无福；无罪无福故，何用学道？大家一起。
重点是后面的答曰。
答曰：有法空故有罪福，若无法空，不应有罪福。何以故？若法实有自性，则无可坏；自性有，则无生者。性先有故，若无生，则无灭；生灭无故，无罪福；无罪福故，何用邪道？若众生有真性者，则无能害，无能力，自性定故。如是等人，则不知恩义，破业果报。空法空中亦无法空相，如得法空，心着故而生是奈。是法空，诸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除邪见，故说。
最后这三句话是最大的关键。我想请那个陈老师把最后这几句话带大家再念一次。
是法空，诸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除邪见，故说。
所以哈，我们讲法空，不是为了戏论，不是为了炫耀我的学问，炫耀我对法的一种认知，不是，它是出于佛的怜悯心，为断爱结，为了要断除你的这种好恶，爱就是讲好恶，你的好恶心的这个结，除掉你的邪见，所以一定要说这个法空。所以我们今天三个主题会再念一次。
今天上
课
主题
一切法空
与无争三昧。
所以我们讲一切法空的时候，不是为了制造另外一种思想的对立，是为了消除我们内心的对立，而要达到什么无争三昧的境界。这是我们今天上课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思想。好，请往下。
龙树意味一切法空，不但与业报相续不相矛盾，而且是业报相续的本质。
这两句话很重要，那个陈老师也带大家重新念一遍。
龙树意味 一切法空，不但与业报相续不相矛盾，而且是业报相续的本质。
嗯，继续往下。
但必须记住，法空中亦无法空相，也就是在发扬一切法空时，不要忘了贯彻空空的精神。龙树更强调说，是法空，诸佛以怜悯心为断爱结，除邪见故说，这是何等感人的叮咛，我们岂能辜负此一叮咛而使法空变成戏论。
你看这个重点哪三个？是法空啊，第一诸佛以怜悯心，第二为断爱结，第三除邪见。邪见就是偏差的思想，矛盾的思想，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前提。那么我们现在接到下面一段，这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另外一个主题。好，请慧玲来宣读。
第三节，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的内涵及其论证。甲后三空的四种界定及其论证。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是十八空的后三空，下文以后三空简称之。
请往下。
在空义的探讨上，后三空可说是十八空的总结。如此而论，后三空之前所论述的多项空义，特别是一切法空、毕竟空，实际上也可以含摄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的意思在内。但是在十八空的文义，严重在透过各种不同的角度来阐明空义的丰富内涵。因此十八空彼此之间内容的重复与论证的类似，仍无损于每一项空义至不同角度所做的深刻发挥。龙树在自论中界定后三空的内涵时，曾透过几项不同的定义加以讨论，笔者以为可约为四门论述之。甲之一，生灭门。第一种界定是依生灭二法来界定有法与无法。自论卷三十一云：无法空者，有人言无法，名法已灭，是灭无故，名无法空。有法空者，诸法因缘和合生，故有法。有法无故，名有法空。无法有法空者，取无法有法相不可得，是为无法有法空。复次，观无法有法空，故名无法有法空。复次，行者观诸法生灭，若有门，若无门，生门生喜，灭门生忧。行者观生法空，则灭喜心；观灭法空，则灭忧心。所以者何？生无所得，灭无所失，除世间贪忧故，是名无法有法空。一论义，生与灭是世间的普遍现象。生是存有的开始状态，所以生代表了有法；灭是存有的结束状态，所以灭代表了无法。生灭二法俱无，名为无法空、有法空。龙树指出，世人大多在世间的生灭现象上表现了太多不必要的患得患失。所谓生门生喜，灭门生忧， 其实这一切都是无谓的自我困扰。龙树认为生无所得，灭无所失，又何必患得患失呢？这的确是一种特殊的空慧，
殊胜。
这的确是一种殊胜的空慧，但世人往往迷失它。世间一切的一切，皆不外从缘生，从缘灭，以及皆不外从无自性生，从无自性灭。中论观因缘品云：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
这个偈语呢特别重要哈，也是我们今天的回向偈。那个，请陈老师带大家念一次。
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
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我读中论以来哈最受用的一个表达。我们以为是从因缘所生法，但是龙树菩萨说这个缘本身是无自性的，所以正确讲应该是从无自性而生啊，哪来的缘生呢？缘生是假象，无自性生才是真相。所以这个是我在中上读的偈语里面特别受用的一个偈语哈。那个，请慧能菩萨，你可不可以用唱的？我现在请他来唱一下。
突然，
你为难吗？
就是突然的这个。
当然是突然了，为什么呀？哎，没有必然了，只有偶然。
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从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
我觉得我们慧能菩萨啊，在唱诵这个佛教里面这些偈语啊，特别殊胜，那个音声特别庄严清净，重点是清净，就那个音声没有夹杂一些哦人世间的一些那个有干扰性的元素，我觉得特别的赞叹哈。那这是我们今天回向偈，那么底下这一段，请陈老师来念一下。
好的，既从无自性而生，则生何所生？既从无自性而灭，则灭何所灭呢？中论的论证语义结构极其严密，但有人只知中论处处在破，却忽略了此一论证形式背后所蕴含的实践性内涵。也就是说，如中论每一品立名之初，观摩摩品所普遍显示的这一个观智，它原来不只是强调理智的观察，更重在于直观的自明。
这几句话重念一次。
中论每一品立名之初，观摩摩品所普遍显示的这一个观智，它原来不只是强调理智的观察，更重在于直观的自明。而
请注意哈，直观的自明是什么意思？重点是直观的自明这句话。那个慧能菩萨，你可以解释吗？什么叫直观的自明？
直观的自明就是说，就这个现象呢，它就是了了之。我觉得用了了之，就不再去理智的观察，有点还要再分析它， 还要再去确认，但是直观的字名是就是了了之这样。对，
我还有另外一个
陈老师请。
另外一个直观的感觉就是他说呢，我们观这个智呢，原来呢不只是强调理智，那理智就是我们的左脑，我们说左脑是理智的，然后更重在于直观的智明，直观的智明就是感性，就是在那一个当下那个 moment 我的感觉我的感受。然后他接下来说呢，学者呢，一般的我们一般学习的人呢，学者呢往往呢只重视前者，前者就是我们重视理智的观察左脑，而忽略了后者就是右脑，就是感性的这一部分。
那个我对陈老师这个表达呢有一点不同的那个理解，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直观哈，而且智明这两个名词加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含义是在讲什么呢？第一个直观就是我不透过分析，当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呢，那个已经不是谈到感性啊，或者是说那个理性的问题，我想这点大家还可以再深思一下，我讲的话不是绝对的，但是这是我的理解。而且我觉得呢，我们在佛法上要训练自己一种能量，这能量什么？直观加智明。智明什么？是我不需要解释啊，我不需要分析，它就这样子，当下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学习大智的人也好，学习整个佛法，尤其是学禅宗的人啊，一定要特别记住这句话：智明，它就这样，当下就这样了，我不需要再解释了，我不需要再分析了，我不需要别人再跟我做怎么样一个说明，不需要，直观，他就这样。我不想那个尚老师是不是可以认同我现在讲这样一个当下的状况？
我在思维。
吴
真，
陈老师，
吴真，
不是，智明的意思就是我当下不要再分析了，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分析，当下就是。当下即是，所以你在一落入思维，马上你的整个能量又跳到你的左脑去了，然后一进入左脑你又开始思辨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的问题哦，学佛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都是在这里。我这论文写得出来，不是因为我有很多的那个思维，是我很多超越思维的东西，所以我的论文写到关键处的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当下的感受，我的心是充满了欢喜。
那就是诸法如性质耳吗？如，
已经接近那个意思了，已经非常接近那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人学佛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障碍，这个障碍都自己造成的，就是我们马上落入思维，我们马上落入思辨，然后在思辨上，我们又马上跟那个法的那个本质又有了距离啊。不难不难，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很难呢？
又岔开了，我说了、
哎、对对
对，
又岔开了。
对，老师刚刚讲到就是说，如果这个一岔开就是把能量就换到另外一边了，所以就是
就我勉强同意你的话、哎、但是你也没有说中我的话。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当下、哦、我放弃思维，我放弃所有的思辨。所以我认为啊，智明两个字是我们在学习完了非常非常精彩的表达。智明，那智明来自什么？来自我们的直观，也就是刚刚陈老师反复强调，就是我不是在那个地方思维的。我希望大家今天讲课的重点，其实这个是重点，直观，然后智明。
好，我们这里含有，
哎，含有两个字用的太棒了，就是不断的含有，它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它在这个地方哦，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这个淑金师姐，
淑金姐姐，欢迎你。 Welcome。
今天讲的话如果你明白了，你几辈子都受用。
阿弥陀佛。
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思辨上，在这个分析上面去做功夫的。所以我说哈，我们那个印度那个朋友说，今天给我发一个讯息说，他在韩国，他想要去那个什么广岛去走一趟。其实我这两天，昨天好在台北参加一个 Zoom 的会议，网络的这个会议。这个 Zoom 的会议里面呢，我们那四个人现任的会长帕洛先生呢，他讲他要去广岛的感受，他听了很多人在那边表达意见了。我觉得哈，到广岛去，你不管听多少的演讲，多少的这个论述表达，都远不如当下直观这几个字。人只有在那个地方哦，对法有一种当下的直观，当下相应，当下自明，你这个法才真正相应。否则我跟你讲，人类的灾难哦，这种核子弹什么这种连锁反应哦，包括那个为什么，你如果去看那个网络上面一些相关的这个报道，为什么奥本海默到最后接近疯狂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他没想到，他利用那个原子弹的这种核反应的这个道理，然后创造了原子弹这么毁灭性的武器。你知道广岛那一次的这个爆炸死掉多少人？
二十几万人
啊！陈老师，这个数据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内心的那种
罪恶感，他是被罪恶感
对
不断的折磨他。
罪恶感这个字，他一直在那边挣扎。他为什么会发明这个武器，然后去死掉这么多人，牺牲掉这么多人？然后现在人类对这样的一种核子的一个爆发所产生的灾难了，到底有多少的觉醒呢？有觉醒吗？或者是想我什么时候要去用这个东西？我用这个东西来恐吓你。我用这东西来毁掉你。现在世界上就是在这种挣扎当中啊，所以我回想我四十几年前，我当时写了一篇很短的论文。你知道何止的恐怖，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睡觉的枕头，有一天突然变成了核子弹头。因为核子弹头跟你那个睡觉枕头有距离吗？没有距离呀。所以我们今天上课讲讨论这段论文哦，我们不要只是白讲，不是空口说白话，那不够的，也没有用。所以请陈老师可不可以再带我们把这
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我们在理智的观察上已通达于生无所生、灭无所灭的真相，那么我们何不当下执照至心？毕竟对你而言，生何所得，灭何所失呢？一切的一切，如是因，如是果，而因果毕竟相应于空，如此又何必为生灭而生忧喜呢？
陈老师念这段话很重要，这几句话、哦、我们都要反复的去温习，反复的去放在自己心上去关照。因为这个不是只是念过去而已，光是念过去有什么用呢？自欺欺人嘛，对不对？所以我想很谢谢陈老师这段话念得很好。那个我建议大家哈，跟我们慧灵菩萨一起把这一段话再念一次，从这个地方开始哈。更重在直观的自明，从这里开始好不好？
更重在于直观的自明，而学者往往只重视前者，忽略后者。在
前者的意思是讲理智的观察，这是一般人的习气。但是我们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什么？直观的自明。所以我觉得说，尤其很感谢今天我们那个 处心菩萨、哦、到课堂上来，你赶上这堂课是你的很大的一个因缘、哦、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了解佛法，整个最高最后要追求就是直观的自明、哦、刚好今天你来教室，刚好陈老师在念这一段，所以这是我们大家呢共同的功课，特别特别的重要、哦、那个请大家一起再念一次，请陈老师来带吧。
可以理解的是，如果我们在理智的观察上以通达于生无所生灭无所灭的真相，那么我们何不当下执照自心？毕竟对你而言，生何所得，灭何所失，一切的一切如是因如是果，而因果毕竟相应于空，如此又何必为生灭而生忧行呢？这就是后三空的第一层界定，生无所生是有法空，灭无所灭是无法空，生灭毕竟不生不灭是无法有法空。
太好了，我觉得那个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然后请慧莲菩萨跟陈老师一起带大家回向、
嗯、老师若懂若悟得这一段话，自然就对照前面，就自然就无争。
说着他
阿弥陀佛，
今天的主题啊、哦，无生三昧，就是这个今天那个主题会，你再念念大家。
一切法空与无真三昧。
好，那请那个
懂得一切法空自然无真，然后透过修行就会达到三昧的境界，无真三昧。
嗯，好，那么我们请慧莲菩萨带大家一起来回向。
好，大家合掌恭诵回向偈：若果从缘生，是缘无自性；若无自性生，何得从缘生？